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闻熏习，对不对？好，那这个熏习它其实是一种世间的譬喻啊、譬喻什么？就是阿赖耶他会受熏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什么叫受熏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升起一个嗔恨的心，对不对？心所，那它就会熏一个嗔种子在阿赖耶里面，它就是一生，然后就是种子升起现行之后，种子就功能就灭去了嘛，那它又会熏出同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啊、这样才不会说假设啦、就是那个剩最后一颗种子杂染种啊、当它升起现行的时候就变清净，就不用休息啊、就不要避免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一种种子要被对治啊，杂染种要被对治，然后要这个引发清净种是要透过修行，在唯识的理论，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开示啊、懂意思了啊、所以这个熏习就告诉我们，我们心的活动对我们心的一些品质或者里面的这些内涵未来啊、因为过去已经没办法再去做处理了嘛啊、那未来当然还是要处理过去留下来的种子，对吗啊、所以现在要开始培养这一种正能量的思维，就是善心所，对不对啊、那这样我们的这一个阿赖耶里面的种子它才会慢慢的减少杂染啊，或者是慢慢净化了啊，就是多一些这一种清净的一种能量啊，可能还没有清净，但是至少减少杂染，所以要先减少杂染啊。然后这一个闻熏习就是听闻教法的这些种子要不断的去修炼、哦、怎么修炼大家知道吗？就是闻思修，对吗、哦、所以整个理论讲完还是回到古典的阿含经以来的这一套修行，对不对、哦、因为这一套修行它告诉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一种心的一个变化，就用阿赖耶的这个理论来解释，懂意思了、哦、所以闻熏习刚开始它是有漏的、哦、要记得闻熏习就是我们听闻佛法如理思维、哦、闻思之后它才会形成一种对杂染种有对治效应的种子，叫闻熏习啊。哦懂这个熏习就是种子了，就有闻思、哦、乃至于修、哦、修就是要跟禅定相应这样的一种对法的一种思维观察、哦、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哦、那这个闻熏习种子它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有对治烦恼的一个功能啊、哦。那这种对治在还是有漏的阶段，它就是抑制烦恼的活动，可以吗？啊、哦，等到它这个提升到无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无漏就是智慧啊、哦，清净种。智慧种，那它就会让这些杂染的这一种种子这种功能性给破除，听得懂吗、哦、一个就让它不活动， 一个就让它消失了，没有这种东西存在在阿赖耶识当中，就是还在这个文思修的这个阶段的文熏习种，它会让杂染种还留在阿赖耶识当中，但是不怎么活动，不会升起现行，等到变成无漏之后，它也会把这些烦恼种子的功能完全破坏掉，懂意思了、哦、你们可以想象一下，有没有什么譬喻可以来、哦、来比拟这样的情况、哦、懂意思了、哦、就有点这一个，假设我们用一个污带着污泥的水了、哦，现在我们的心就是整杯水都是浑浊的、哦、等到开始有闻熏习的时候，它就慢慢的沉淀下来，对吗、哦、无漏种升起的时候，就是连那个泥都把它挖出这个杯子里面，都没有在里面，里面全部是清净的、哦、这样可以了、哦、这个譬喻大概可以比拟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这个就是熏习它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观念、哦、所以当我们升起身心的这个活动的时候，就会有熏习的一个情况产生、哦、那如果某一种身心的一种活动频繁的时候呢、哦、那我们就会有一种性定性的一个状态就会被养成，就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贪行者啊，嗔行者，可以吗、哦、或者爱发脾气者，有些人爱发脾气爱生气的、哦、这种人也有一种绰号，呵呵，就是他会有一些就是会变成他这个人格特质啦、哦、并不是说偶尔这样发生一下，遇到一些不开心才会，他什么东西什么情况他都不会不开心，懂意思啦，或是都会有一种特性就会被养成、哦、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有一些这一种不好的这一种心所的活动，我们要觉察到、哦、觉察到就要让他不要经常发生、哦、让它经常发生，你就会变成那样的一种，对、哦、而它就会经常去活动、哦、那我们就会经常被这些烦恼所困扰、哦、因为它会让我们的人际关系变得不好，让我们的身心健康变得不好， 懂意思了、哦、所以这一些都是熏习这一段里面所可以启发我们的啦。那说明他只是说为什么可以熏习，就是这个现行跟这个种子它俱生俱灭，这个俱是同时生同时灭，记得哦、喔、俱生俱灭，我们有讲过这个语词在这一本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喔、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俱就是具有的具、啊、不是巨人的具、啊、具有、哦、工具的具、哦、是吗、啊、具身、啊、工具是有人之方，这个是没有具有了、哦、拥有的那个具，具生具灭、哦、具生灭就是同时生同时灭，共生共灭、哦、所以它会有这个熏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种现行的这个身心活动，它会产生这个熏习，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起心动念、哦、如果我们太多不去防护的话，那么心要变得杂染比较少的情况会很困难、哦、我们修行就是要去净化嘛、哦，另外第一步要先减少杂染，对吗？减少杂染之后，然后培养这个清净的，就是 比较没有杂染的这个身心的活动。好，我们大概先讲到这边了。好，那再来我们看到85页。刚刚是综合的啦，大家找不到文很正常，因为没有按照文讲。这整个文里面所提示、开示的一些启发。好，85页这边就是要接下来要来谈本事，还有与种子的异，还有同。就是阿赖耶识跟这些种子，它到底是异就是不同，还是同，还同就是相同，异就是不相同。我们先看老师这边的文。好，这边的色大圣论的文说呢，复次阿赖耶识中诸杂染贫乏种子，它是在阿赖耶识中跟阿赖耶识别异而存在，这个住就是存在了，是跟阿赖耶识是不同的一个情况而存在在阿赖耶识中呢，还是跟阿赖耶识没有不同的情况而存在于阿赖耶识中。这个古文它解得很精简，我们白话起来就要重复一些动词，对吗？好，那它的答案是什么呢？首先他说，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这个怎么读？这个非把它圈起来。这个非是要非整句，可以吗？古文的非是要非整句的。也就是说，种子是跟是不同的一种实物，而在是中住这样的情况是不对的。不是这样的情况，听得懂吗？也就是他要非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不存在的。听得懂啊？非就是不存在，什么东西不存在，就是种子跟是不同，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可以吗？好，没关系，大家慢慢去熟悉这种古代，这其实是古代的白话，它这还不是文言文，文言文会头会痛。以前每次考文言文都考很低，不晓得什么原因，但是读佛经都有一种了解的感觉。后来那个老师说，佛经跟文言文不一样，佛经是白话文，是古代的白话文。所以我们在想，可能我们过去一生都是主要是读佛经的，不是读四书五经，所以在考那些四书五经都考很低，读佛经就读得懂。好，所以这个非是要非整句，就是这个种子跟是是不同的，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好，那然后呢，异非不异，所以第一句就是说相同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情况是不存在，表示什么？不是相同的嘛，对吗？第一句要说明完全相同的情况是不存在的，表示它有不同，对吗？但是呢，也不是说完全不相同，大家都用一个完全了，因为它里面有共通的，也有不同的，有同有异，所以它的答案是非一非异啊。你不能说它完全相同，你也不能说它完全不同，所以这个印度他们的思维在用这个异跟同的时候呢，他们大概都会有个前提，要异就是要完全都不一样，要同就是要完全一样才能说是同一个东西，对吗？不同就是完全不同，那大概都有这种前提，所以他会说 不一不异啊，不完全同，也不完全不同哦。好，然后后面的文呢，然阿赖耶识如是而生哦。然后呢，有能生彼，这个彼呢，能生，等一下，这个能生彼功能差别啊、哦，我们先讲功能差别了啊、哦。导师后面有解释，这个差别不是不同，差别不是不同，差别就是一种特殊性，可以吗？我们之前有讲，在英文的这个差别，其实中文也有鉴别率。这个你很有鉴别率，表示你是比较优秀，跟人家不同，是比较是正面的啊、哦，可以了哈、哦。所以英文有个字叫 distinction， 它其实就是差异了啊、哦。但是在成绩单上面，如果是 distinction 是你的成绩跟别人有鉴别的一个差的一个殊胜的地方，懂意思了啊、哦？好，所以我们去这个国外读书，都希望能够得到 distinction 啊、哦，或者是更好的 HD 啊、哦、，HD 不是这一种高解析度，是 high distinction， 呵呵就是比较高的，就是分数比较高的了啊、哦。好，所以这个比按照导师后面的说明，就是。这个比杂染法能够阿赖耶识有这个生出比杂染法的这一种特殊的功能、哦、可以吗、哦、这个差别是特殊的意思，特殊功能了、哦、是一种功能，然后这种功能是带着一种特殊性的、哦、可以吗？所以阿赖耶识又名一切种子是、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一个解说了、哦、导师的一个解说。好，阿赖耶如是而生，对不对、哦、我们看导师说这个因转世的熏习、哦、什么叫转世的熏习？转世是能熏阿赖耶的、哦，因为转世对阿赖耶的熏习，可以吗、哦、因为这一种名词化的一种动作是不好懂的，懂意思吗、哦、但是这是一种有学问典雅的一种表达方式、哦、所以转世的熏习就是转世对阿赖耶的熏习，可以吗、哦、那阿赖耶识中就具有能生彼杂染诸法的功能性，可以吗？那这个功能性把它圈起来、哦、功能性就是种子，可以吗？导师说就是种子、哦、什么东西是种子？这种功能性，可以吗？什么功能性？能生杂染品法的功能性。所以那一种种子就是一种功能性，能生的功能性，所以它名为种子、哦、好，本是与种子是别异住还是无别异、哦、就是一体还是别体了、哦、一体就是完全一样嘛，别体是完全不同、哦、导师说这很难说、哦、很难说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说了，一定是如何。好，那导师一开始说本是与种子个别呢，就是说本是若是与种子个别的话，这是他的口语了，可以了。若是这样的话，那他会有一些跟实际上的一些差别、哦、好，如果本是与种子个别化，那第一句就是一种个别的一个结果，对吗、哦、 本是与种子如果个别，那本是是一味的，那种子应该是各个差别。这边各个差别就是不同，种子彼此之间都是不同的，可以吗？好，好，但是呢，事实上并非如此，可以吗？好，也就前面这一句是要呼应本是与种子个别，啊，懂意思吗？好，那事实上是什么呢？在没有生果以前，不能分别种子间的差别，看不出来。种子是阿赖耶识，你看不出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功能性啊、哦。你不会看到一颗一颗，它就是一个功能性啊、哦，懂意思了啊、哦。当它生死现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种子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法存在在种子。事里面啊，因为这些现行是种子生，我们才知道有这些差别啊。这些差别是有现行有不同的法，我们才知道种子有差别。但是种子在事的当中储存的时候是没有差别的，好，懂意思了啊。好，所以呢，如果是差别的话，那跟实际上的情况不同，这是第一句，对吗？好，第一个圈，第二个，前面这一句都是呼应本是与种子是个别啊。那本若本是与种子个别的话，本是是无记性啊，那种子应该就有善恶了，对吗？啊，但事实上也不是如此，种子也是无记性的。好，因为他你没办法看到他的善恶了啊、哦，分不出善恶啊、哦，要变成现行你才知道有啊、哦。好，那这是第一种假设是个别啊、哦，那个别就应该是什么情况？那事实上并不如此，对吗？好、哦，再来第二种，那假设是没有差别，所以这个是对句了啊。哦，本是与种子个别呢，就是假使说本是与种子个别啊，若用第二句的句法来套的话，懂意思吗？啊，因为导师有时候他是讲记嘛，口语的啊，他不一定会把每个句子都转成书面语，听得懂书面语嘛？啊，书面语会比较没有那些嗯嗯啊啊的啊，哦哦。呵呵之类的哈，书面语这些都不会，但是有时候他会还留着这什么什么呢哈，这都是语尾助词啦哈，这口语才会有的哈。好，假使说没有差别，这就比较像书面语，有经过调整的哈。如果是没有差别的话啊，那种子的情况是这样的。熏习才有，不熏习就不会有，可以吗？哦，那这种种子的特性，不能说本是也如此，哦，是是无始以来一直都有的嘛，对吗？哦，懂意思吗？哦，但是种子要熏它才会出来，一颗一颗的啦，哦，懂意思啦，哦。虽然我们现在阿赖也是有无量无边的种子，其实种子是熏了之后才有的啊、哦，它不是本来就有啊、哦，只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就是这样子呵呵无始啦啊、哦，佛教都是讲无始，对吗？啊、哦，因为它要避免那个时间的开端，它会落入一种困境啊、哦。好，所以。假使没有差别，那种子的特性跟本事的特性又不一样，就有没有啊、哦？什么时候有这个面向来说就不同，对吗？啊、哦，好，再来，本事中所有某一种能生性的种子，就是本事当中有一堆种子嘛，能生功能性。那我们就是以举，现在导师要举例，就是某一类种子，然后 那它的功能要消失有两种情况，哦，第一个，感果功能完毕，哦，感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完成，可以吗？哦，就是种子升起的那一种现行的一个情况，那种子的这一个功能就消失了，懂意思吗？哦，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他受了强而有力的对峙，哦，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哦，听得懂吗？哦，就是他没有升起现行，他是种的状态，但是有这一种对峙力产生，可以让他在种子的状态就不见了，不是干果了，在种子状态就不见了，哦，功能就不见了，哦，好，这个理论呢，跟阿含经导师在讲成佛之道，讲业的那一种要感果才会消失的理论就有差异了。我们待会再稍微演绎一下了，哦，好，所以它会消失，但是本事没有跟着消失，种子会消失，对不对？哦，本事不会消失，懂意思吗？哦，好，所以大家把那个强而有力的对峙功能会消失这一段把它画起来，哦，这句把它画起来。大家有时候会去拜忏，有吗？有些你们还是会了，哦，有些人听经的不太会去拜忏，因为他说我是理性的，呵呵，他觉得拜忏的人不太理性，哦，就充满了感性这样子，哦，其实来听经文法也可以去拜忏，这个会是最好的了，哦，因为它有它一种修行上的功能啊，哦，对吗？哦，它是一种实践性的，呵呵，它不是理性跟感性的差别，哦，懂意思啦，哦，所以以前我们不是说到底业能不能消啊，如果按照唯识的理论就可以哦，哦，因为它可以受到功能对峙而什么消失，它不需要感果才会消失，听得懂吗？按照唯识的理论，导师在后面也会再讲到，我们讲到再点一次给大家看。好，我们因为我们整本读完，所以我们有印象，导师在讲这个业种是可以灭去的，当圣道升起的时候，听得懂了，哦，好，那导师在成佛之道他所用的这个业的理论是无表业的色法，哦。那他没有感果之前，他不会消失。他用的是盐浴经，有没有？你不管加再多水，那盐还是在水里面，它只是味道没有那么重而已，懂意思吗？哦，明白了哈，哦。所以在佛教有不同的理论，对于业会不会灭这一件事情，就可能可以产生一些不一样的诠释了，哦，因为在唯识，它就是业就是种子嘛，那些业就是种子，它是可以被强而有力对峙而功能消失的，哦，听得懂了、哦，那基本上我们主要是要灭什么烦恼种，对吗？哦，这个是主要的啦，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早期佛教或是初期大圣的一个修行的重点，哦，修行是要对治什么烦恼，对，要断烦恼。好，那为什么会跑出消业障这一种呢？哦，因为你要断烦恼要修行啊，要修行的时候会有很多障碍啊，哦，那都是过去的业的一个结果嘛，对吗？哦，懂意思？所以 为了要修行顺利，所以先排除这些障碍，所以会这一些修持、哦、懂意思的、哦、所以那个消，如果按照早期佛典的一个理论，消是减少削弱他的这一个感果的力量，对、哦、就让他变得比较没办法生出丰硕的果实的一个状态了、哦、懂意思吗、哦、或者是可能早期的理论是让他处在这一个缺乏这一个氧那个肥料的状态，在没有任何肥料的一种土壤当中，他靠自己的肥料一发芽就枯掉了，懂意思了、哦、好，总之这些都是要说明业果理论的啦、哦、但是说明还会衍生出这个业在众生身心中的一个特性、哦、那不管如何，我们的修行应该核心应该不变，业不是重点，重点是要去对治烦恼、哦、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划对重点、哦、好，所以这边有讲到这个个别也不对，然后没有差别也不对、哦、所以导师接着说，这样就一定要非一非一、哦、非一非一不可哦、好，那接着导师就说，总之是以事为体性的、哦、并非有一种子钻进来也去、哦、分不开来的啦、哦、总之是以赖也为体性，所以这一种是非什么非异、哦、不是不同，总之跟赖也体性一致嘛，都是事为性，对不对？以事为体的。好，那种子潜在种子潜在于本是浑然一味的阶段，但是后面有个志向，有没有？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不能说它跟事是有不同的，可以吗？这个差别是跟事的差别、哦、但是呢，从刹那刹那生灭中一一功能升起消失、哦、这个功能就是种子的一个升起跟消失了、哦、可以吗？还有因果作用，种种不同的因果作用上去推论建立种子的差别性、啊哦、好，这边的差别性应该是跟事的差别，可以吗、哦、或者是你可以扩大为种子与种子之间彼此的一种差别，可以吗、哦、那在潜在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办法 有这个差别，是跟是一样，可以吗、哦、懂意思了、哦、虽然种子升起现行是有差，但是它在还没有升起现行之前，它也是没有差别的，可以吗、哦、所以本事是一味的，种子也是一味的、哦、在事的还没有在还储藏潜藏在事的阶段、哦、等到它升起这个现行的时候，可以吗、哦、然后就会看到它有一些差别性，跟事是不一样的，事是一味的，它是有差别的，对吗、哦、好，所以种子的差别性就被显现出，就推论它是有差别性的，对吗、哦、 好，我们看到86页，86页导师这边是一个复论啊，复论。那这个复论的一个开头的那一句呢，啊，在第85页，我们先看一下角注第19。好，那导师不是这个《色大胜论释》。这边有一段文说：“阿赖耶识中杂染种子为意，为不意啊。若是其中的某一个答案，它会有什么样的一种过失呢？啊，好，那有意的话呢？啊，若有意者，彼诸种子应分分别是什么？”阿赖耶识刹那刹那意，意不应成，好，那就是这一句话，后面要讨论就是这一句话，也就是说，这个意就是种子跟阿赖耶识如果是不同的话，那种子就会有这一个各个差别。可以吗？因为事是一味的，这在之前就讲过了，对吗？好，就以这一句话，其实对应的就是 A 这一段，是我们上面本文大 A 这一段，可以吗？种子是一味的，那种子本是是一味的，那种子应该是各个差别，就是因分分别。分分别就是各个差别了。导师的话可以这样来理解啊。二者有意的话，阿赖耶识刹那灭意就不成立了啊。因为阿赖耶识它是刹那灭的啊。你如果说它跟种子不同，它就没办法刹那灭哈。因为种子是刹那灭的。总是跟事不同，事就没办法刹那灭。听得懂了啊、明白了啊、好，我们来看导师86页这边的说明啊、这一段有点不好懂了啊、我们试着去体会一下导师要告诉我们什么啊、好，导师说事亲事论曾这样说。若是种子跟事是有差，就是别义的话呢，阿赖耶识刹那灭义就不成就了啊、与事实相违导师说这是很可留意的啊、就是需要注意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了啊、好，大家要注意哦。导师要开始说了，就这样说啊，是值得注意啊。为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本事与种子是别义的话，本事就不能刹那灭呢？啊，本事现是刹那灭。当你如果说本事跟种子不同，它这个特性就不能存在。意思是这样子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好，导师后面就先举这个有漏习气是刹那有漏习气就是有漏种子，是刹那就是它是生灭的，可以吗？这个刹那就是刹那生灭，是称。也就是生灭的另外一个语词那导师这边说，楞伽曾明白说道好，那楞伽他也说，无漏的习气非刹那，可以吗？可以了大家先注明一下，就是导师先说明有漏在众生的状态了我们现在阿赖耶都是众生的状态的一个的这个阶段的 的情况嘛，哦，但是到了无漏习气的时候，就不是刹那了，哦，不是刹那灭，它是什么？恒常的，哦，大家注记一下，就是这一句话的反面，就是清净种，它是恒常的，哦，那我们接着看这一个，老师说本是离却杂染种，就转一而成为法身，什么意思？现在的本是阿赖耶识，它是充满着杂染种子，对不对？当我们修道，然后得到无漏智慧的时候，开始有清净种在阿赖耶识当中依附，对不对？杂染种是依止嘛，对吗？清净种是依附，懂意思吗？好，那他清净种在透过修行，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杂染种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懂意思吗？等到整个阿赖耶识的杂染种都被清除完毕，那剩下什么？清净种，对不对？好，那这时候呢？因为社论讲到这个时候，他又会跟三生做一个结合。三生是哪三生？不是三宅一生，三生啊，三生是法身啊，报身跟化身。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一个阿赖耶识本是，对吗？或者是依庄严经论的汉译本，他说他会转成大圆净智，大圆净智，那他会对应法身，在讲三身四智的关系的时候，大圆净智应该是对应法身的了，懂意思了。好，但是法身的这个特性呢，在色大圣论说它是不生灭的，是常住的，可以吗？所以变成清净状态的时候的阿赖耶，他在描述的时候配合法三身进来的时候，他会有那种常住的特性跑出来，听得懂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这个概念就跑出来了，法身常住，对吗？好，那所以就转依变成转依嘛，清净的依，对不对？这时候的这个清净的这一个法身，也就是清净种子的依，对吗？充满了清净种这样状态的一个东西，一个法啊，好，它是真实常住啊。那这样的一种说明呢，是本论还有大圣庄严经论啊，在角注22跟23啊，都有引出来，都说过，都有这样说了啊。好，所以清净的整个阿赖耶识转成清净的时候，在描述这个状态会连接到法身，法身是常住的，那这样的一种清净状态也会有常住这样的一种连接，对吗？好，再来导致说赖耶在本论中都在与杂染种的和融合上讲，浑然一味嘛，对吗？可以吗？然后是刹那生灭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在比对到前面离却杂染种的时候，就会有常住的东的情况跑出来了，这种特质就会被连上了，就会变成不是无常生灭的，懂意思了，好，所以导致后面分到后面说，但他的真相，他是指什么？阿赖耶啊，阿赖耶的真相 就是离杂染种而显现其本来清净的真心。哦，这一句话比较是像是《楞伽经》里面说的，因为里面有真相了。哦，可以吗？这个概念是《楞伽经》里面的概念。哦，但是从这一个转依为法身是真实常住这句话，也可以跟这样的观念是一致的啦，大家明白吗？哦，所以导师现在引了很多这个东西在这边，对不对？哦，楞伽的讲法、本论的讲法、大乘庄严经的讲法，哦，讲到完全清净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的一个概念，就是那个状态的一个法是真实常住的，懂意思了，哦，好，所以它的真相就是离染种而显现其实本来清净的真心。这个是楞伽里面的说法，哦，那也看起来也可以套用在本论的一个说明一致性，可以吗？哦，好，那接着导师说继续，真谛称之为不生灭的解性理也，可以吗？就是整个都是清净的赖也了，哦，没有杂染种的赖也，哦，那这样的不生灭的解性赖也就是并不会刹那生灭，对吗？哦，好，所以这个种子到了清净的时候，它就会跑出不生灭这样的特性出来了。哦，好，好，那是这是关于讲到法身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到那边，总是有杂染种，杂染种是生灭的，可以吗？哦，那它如果跟阿赖耶完全不同的时候，可以了。哦，那它就会有一种生灭背后，生灭种子背后会有一种不生灭的东西支撑着它，那这个事就会变成不灭的事，懂意思吗？就是种子会生灭，会有一个事是不生灭的，哦，那它会违反从早期佛教以来事是生灭这样的一个教说，哦，懂意思啦，哦，因为事的生灭是建立在种子跟事的不异这一件事情上面，懂意思了，哦，所以他在这一个在生灭这件事情上不能说种子跟事是别异，哦，若别异的话会有事跟种子不同会变得不生灭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这样可以了，哦，可以了，哦，好，真的吗？好，所以导师说本论建立在杂染因果是避免本事常住的，哦，也就是说当讲到清净因果的时候它会有常住，那这是佛的境界，我们可以说的是语言文字所不能描述的，哦，如果要描述这个常是一种可以用来表达一种殊胜的一个描述方式，哦，但是杂染的这一个事呢它不能是常住，因为这样会违反诸行无常这样的一个法印，哦，懂意思吗？好，那事要避免不是常住的，那就不能跟刹那生灭的种子是别异的，懂意思吗？你别异，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哦，你这样的特性就变成是种子是如此，你不如此才会别异了，哦，懂意思了，哦。好，那后面导师又有一个蛋啊，那要讲什么呢？哦，就是本论在 杂然因果的时候，本是并非常住，对吗？但是当这个杂然的事转成清净的时候，它是不是常住的？本论说是，对吗？但是成为事论就不同。成为事论他的主张，他说转一转成清净的一的本事呢，还是有为生灭，那这一点就跟摄大圣论是不同，听得懂吗？就是摄论他在讲杂然因果的时候，事是生灭的，当杂然法杂然种全部去除之后，剩下清净种，它是法身所摄，那它是真实常住的，会有这样的特质去描述它，因为它是结合三身来解说的啦。那成为事论呢，它连这一个清净的这一个，就是事转成清净之后呢，它还是有为生灭的，就跟前面所说是真实常住就有不同。好，那这样大家有得到答案，为什么本事与种子差别，本事就不成其刹那灭呢？有答案吗？主要一种就是种子是生灭，刹那生灭。你如果跟种是差别的话，那它就不能跟种子一样是刹那生灭，那就会变这样子，好，刹那生灭是这一个经论都说种子是这样子的，那是也必须要是这样子，要不然会违反诸行无常这样的一个原则。好，我们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那后面呢会继续这个异同的这个说明，87页我们先下课休息。